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下午又见到大家。对，我们要习惯这个时差有一点点变化。我们今天继续的会来看十二先知书纳鸿书，对吧？又是一卷大家平时不太会读的书。那纳鸿呢，它是十二先知书当中的第七卷。其实这卷书一共有三章，但是它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它其实就是先知在向以色列人报告尼尼微城被敌人攻陷的消息，就这一件事情。或者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先知的语言的话，其实他就是在讲上帝审判尼尼微。那尼尼微呢，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尼尼微被攻陷就标志着当时极其强大的亚述帝国的崩溃。所以大家可能应该都已经猜到，不用猜了，看着标题也知道，我们今天会继续来谈论上帝的审判。那圣经所说的审判 judgment， 其实就是去决定或者去宣告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结局。那只有上帝才有权柄做这个事情吗？人是没有权利去决定或者宣告另一个人的结局的。所以圣经说什么？不可论断人。Do not judge 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可以指出弟兄姐妹的问题。那要是我们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他们的言行有一点不合圣经的话，就当面向他们指出来，然后跟他们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其实是什么？是我们互为肢体的责任，这个不叫做论断啊。当然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要注意方式方法的，就像刚刚提到的那样，我们最好是当面指出，但不要背后议论。OK， 那这是题外话，我们收回来。今天要讲的是上帝的审判。那或许有人记得之前我讲过，我们读十二先知书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来读。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圣经当中，这十二卷今天所说的小先知书本来就是一卷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读到纳鸿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已经有一半了嘛，已经有六卷书了嘛，六卷书每一卷其实都在讲审判，都讲了很多的审判，有什么必要在第七卷的时候要专门的再讲一遍审判呢？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关于审判，其实纳鸿他画出了一些此前的书卷没有画过的重点。纳鸿书它有助于我们对于神的审判搞清楚它里面可能会产生的三个误解。也就是说它提醒我们什么呢？第一，它说可能我们不要以为上帝的审判只是说说而已的。我们常常说神很爱我们，对，那我们也许会以为说，哎，上帝既然这么爱我的话，也许他就不会真的要来审判我。第二呢，我们不要以为神的审判只会发生在末日。没错，上帝讲过什么？到那日，就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当中，他会决定许多人的结局。但上帝并没有讲过什么，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才会做这样的决定。第三呢，我们不要以为神的审判只有惩罚罪恶这一个目的。审判当然是为了惩恶，但是审判不只是为了惩恶，更是为了扬善。那我今天这个标题所说的审判三思，其实就是要澄清这三个方面有可能会出现的误解。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吧。那纳鸿书提醒我们呢，不要以为上帝所说的审判只是说说而已的。纳鸿书在一开篇就说，他说一章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一章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时候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一章八节他说，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那所谓以洪水淹没，当然就是什么，他在援引诺亚的那个典故，指的是上帝要灭绝罪恶吗？上帝不轻易发怒，但是怎么样呢？他也会在怒气当中灭绝罪恶的。读纳鸿书以前的六卷小先知书呢，也许我们会觉得说， 神的审判好像是什么呢？好像一直都是在光打雷不下雨，或者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对不对？一方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灾祸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些灾祸当然都是上帝审判的兆头，都是上帝在警告世人说我要审判。比如说我们在约珥书当中看到有一场铺天盖地的蝗灾，我们在阿摩斯书看到先知警告说将有一场大地震要摧毁一切，然后我们也知道弥迦书就是在大敌当前，在以色列人的国家眼看就是土崩瓦解的这个环境下写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看到什么呢？这些灾祸最终好像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审判呢，就是说人们好像并没有因为这些灾祸就彻底的灭亡，不是吗？因为神的怜悯，以色列人好像每一次都从这些灾祸当中走出来了，百姓并没有因为蝗灾就彻底的饿死吗？国家也并没有因为地震就全盘崩溃吗？当亚述军队进逼耶路撒冷城下，犹大国命悬一线的时候，列王记下十九章记载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在半夜进入到亚述人的军营当中，杀死了185,000人，然后亚述王西拿基利就逃回了尼尼微，最后被他的两个儿子做掉了。我们知道，当然对上述这些 case 的最正确的理解，就是先知书一再讲的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不仅不轻易发怒，而且即使是在怒气当中，他的心仍然是怜悯眼前的这些不像话的人的。可是当我们去观察到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们却不一定是这样理解的。大家可以想一下，要是有一件事情我说了很多遍要发生了要发生了，但实际上却没有发生的话，你觉得你们会怎么看我说的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寓言故事叫狼来了？应该都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有一个小孩不懂事，他觉得他发现喊了狼来了之后，大人就慌作一团，很好玩，所以他就在那里拼命的喊什么狼来了狼来了。然后呢大家在被他吓了一两次之后，就知道说什么他只是在乱喊，并没有真的狼来了。所以呢最后真的狼来了，大家全都倒霉了，对吗？这是那个故事。那先知所宣告的信息，他一再讲的上帝要审判，那当然不是狼来了，因为狼来了是虚假信息嘛，但是先知讲的信息是真的。可是我们要去想一想，当以色列人一再的听到神必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最后却发现那个警告并没有真的到来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一再的看见上帝举起手要打下来，但那最后那一巴掌始终没有落下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有可能也会产生一种跟那个孩子听到狼来了一样类似的心态？他们可能会以为说，上帝可能只是为了教育我，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这样的一种策略。事实上，他并不会真的这么做的，因为上帝是好人，而不是一个好的神啊。他有恩典，有怜悯，对不对？他不会真的忍心看到我们受苦的。更不要说看到我灭亡了，不是吗？所以他其实可能不会真的惩罚我们，不会真的审判我们。那个说的吓人道怪的那个审判，可能只是一个噱头。总之呢，犯罪不要紧，只要肯认错，对吗？灾祸不可怕，总归有出路的。那红书呢，首先就是来清除这样的误解的。先知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以为上帝宣告的审判只是他在喊狼来了的话，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把那红书跟约拿书放在一起看的话，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大家应该还记得约拿书，对不对？上帝说过尼尼微，也就是亚述人，如果不悔改的话，他们的国家就会倾覆。当约拿先知去警告尼尼微城的时候，当时的尼尼微人就立刻悔改了嘛，所以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但千万不要因为上帝没有让这件事情发生，就以为 上帝其实根本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或者以为上帝其实根本没有能力让这件事情发生。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不是上帝在派遣他的先知喊狼来了。He means it。亚述人如果不悔改，等待他们的结局就只有彻底的被消灭。那我们从约拿先知以后的那个历史来看的话，这群亚述人或者这些尼尼微人显然没有怎么样，他们并没有一次悔改就永远悔改嘛，对不对？他们后来又回到了犯罪当中。那这个历史上的亚述呢，是一个极其好战的国家，他们四处征战，每一个跟他们相邻的民族都是深受其害的。所以那鸿书三章一节称尼尼微是流人血的城。亚述人既然如此行恶的话，那么上帝所宣告的审判就一定会落到他们头上。你以为上帝讲尼尼微必倾覆只是在吓唬你们吗？不是的，上帝说到做到的。你以为你的军队天下无敌，天下就没有谁可以收拾得了你们了吗？不是的，若耶和华与你们为敌，三章十二节说，你们就只不过是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一经摇撼就落到想吃的人的口中。审判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的，上帝之所以要那么多次的说审判，最后却转意后悔，那当然真的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了。但是呢，不管他多爱我们，他都不会放弃管教的责任的。神爱世人，但神不会溺爱世人。如果我们因为上帝不轻易发怒，就以为上帝绝对不会发怒，因为常常得到饶恕，就以为不管我们做什么，上帝都一定会饶恕我们，可能我们就搞错状况了。说到底，其实这样的误解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们其实还是不太相信上帝说过的那些关于审判的话。要留意哦，这样的误解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亚述人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关系到我们的结局如何。那我上大学的时候上过一门课叫西方社会思想史啊，大家听这个名字应该就知道怎么样，这门课理论性很强，而且非常的抽象，对吗？其实里面的很多内容就是今天所谓的政治哲学，所以呢，对那些不爱搞脑筋的人来说，这一定是一门很闷的课。那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一再的提醒我们说，孩子们，虽然课程很闷，内容很无聊，但你们要认真的学，因为这门课很重要。而且呢，最后我是要考试的，而且呢，我在考试评分的时候是不会手下留情的。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大三了啊，大三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老江湖了，对吗？在这个三年的学习当中，除了高等数学跟统计学，有谁考过我们？没有，对不对？那就算是考试的话，也都是开卷考试嘛，对吗？就算是开卷考试，我觉得不太对付得了，但大家懂的，社会科学嘛。那只要我多写几个字，老师网开一面的话，及格起码还是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情啊。然后怎么样呢？最后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们等来的是 B 卷考试。然后呢，我们打开试卷，发现全部都是硬邦邦的知识点，大家懂了，就是你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你一点发挥空间都没有的。然后这次考试怎么样？我们全班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及格。我最好的一个弟兄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加起来考了50分。你以为我是说说而已的吗？那我就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啊，这当然不是老师在故意的刁难或者是打击报复我们，因为每一届的学生都是这么考过来的。他从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他会怎么做，只是我们不相信而已。那我们相信上帝在圣经当中所一再宣告的审判吗？还是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饶恕，因为那个最后的审判到今天还没有发生，我们就以为这样的审判不会再来？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一定要想清楚的一个问题，因为 信或不信这一点，决定了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大的动力去面对自己的罪。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必有审判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非常的重视有没有犯罪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误解了上帝的怜悯，或者对审判这件事情心存侥幸的话，那我们脑子里警惕犯罪的那根弦可能就绷得不会那么紧。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罪不够警醒，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我犯了罪，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天的时候，我的结局就会很惨，而是因为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相信必有审判。这就好像在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当中一样，其实呢，作为学生，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如果一个课很难，那为了要通过的话，从一开始我就要好好学嘛，对吗？那我为什么从一开始直到最后考试之前我都学得吊儿郎当呢？是因为我不相信老师真的会像他所说的那样考我呀。关于审判，那红书可以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不要以为审判只发生在末日。如果我们从荷西阿书一路读下来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那红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呢，你去看其实那红书描述亚述结局的那个语言，跟之前的先知书描述那个末日审判的语言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尼尼微城的结局，它很显然就是上帝对亚述的审判。但另一方面，在整卷的这个那红书里面，其实都没有出现过到那日啊、耶和华的日子啊、末后的日子啊这些表达末日的概念。这个现象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现象其实在提示我们，当上帝审判尼尼微的时候，并不是此前我们在先知书当中所一再读到的那个到那日，并不是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最终阶段在施行审判的那个日子。基于我们对末日的理解的话，其实要明白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的，因为其实圣经一再的说了，到那日，也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当中，会有，圣经说了，到那日，到耶和华的日子当中，会有一个标志性的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的，地上会有一位他所差派的掌权者来代替上帝掌权，来代替上帝审判的嘛。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一位的掌权者就是再一次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耶稣基督，对吗？那那红先知生活在什么年代？那红先知所生活的年代距离主耶稣第一次降临还有几百年的时间，更何况是第二次降临。所以很明显，那个时候当他在宣告尼尼微灭亡的时候，不可能是真的末日的。上帝说过他在末日要审判万民，但上帝并没有说过他的审判只发生在末日，在那一天之前都是不可能的。搞清楚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是我们误以为审判只是发生在末日的，那我们就有可能踩到两种错误的大坑里去。第一种坑是什么呢？他是说我们会这样想，那既然审判只是发生在末日，那要是我们看到了审判的兆头，那就意味着末日已经到了嘛，对吗？这个逻辑应该很清楚了。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听到过很多关于末日审判的信息，这其中应该也有某些信息是非常强烈的在明示和暗示眼前的这场大瘟疫就是告诉我们末日已到。我个人对这种说法是有保留的，我觉得我们最好是不要把宣告必有末日跟宣告末日已到混为一谈，这是两个很不同的信息。谁可以宣告必有末日呢？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写在那里的。但谁能够宣告末日已到，现在就是末日的开始呢？我相信谁都不能， 因为这也是圣经清清楚楚写在那里的，不是吗？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此外，主耶稣还讲了，等到他真的再来的时候，会有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那样子，人人都可以看见的，根本就不需要谁去宣告的。那我知道，就是马太福音24:27这一句经文已经被一个异端玩坏了，对吧？大家知道，就是东方闪电 AKA 全能神教会，对吧？那个异端凡人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会妨碍我们去正确的理解这些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一道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啊？你可以想一想，就是一道闪电如果贯穿在整个的夜空当中，那么只要是有眼睛的人，只要你能够看得见，你就都能够看得见，对吗？经文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有眼可见的就必能看见。所以当我们看到审判的征兆就开始谈论末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要是我们说这些征兆都是在告诉我们必有末日，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的话，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一个审判的兆头都是在提醒我们末后必有审判。但如果我们说这些征兆告诉我们末日已到，所以你们再不悔改信主就必下地狱无疑的话，请恕在下不敢苟同啊。因为那日子那时辰，老实说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对不对？暂时我只是知道说我还没有看见人子降临，现在就断言这就是末日，这在性质上跟历史上各种说某年某月某日就是世界末日，或者跟全能神教会说基督已经在临的讲法，其实并没有很大分别的。因为实际上你们都是在说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我已经知道了。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误解可能会带来的危害，搞错时间呢，就有可能会搞错人生的方向。让我这样来问大家吧。那假设今年的12月31日就是世界末日 ，OK？ 那么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的20天当中，对，就是今年的12月31日，人类历史还剩最后20天啊。那在这最后的20天当中，你会想做什么呢？你是想像就像平常一样的过完这最后20天，还是想趁着这20天？赶紧去把那些我想了很久要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掉，还是想要每天沐浴更衣5次，然后每次沐浴更衣之后祷告5个小时呢？你们的数学应该比我好啊。人类历史上其实有过很多人曾经这样宣告说某年某月某日就是世界末日的，而那些真的相信这些宣告的人大多都会选择第二或者第三种做法。就比如说，对，在1980年代的韩国呢，出了一个叫李长林的人啊，他建立了一个叫做达米宣教会的一个异端，然后呢，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在世界各地大概发展出了有超过10万的信徒，包括在我国在中国的吉林，因为朝鲜族嘛。那这个人宣称什么呢？宣称在1992年的10月28日的晚上23点，就是晚上12点，就是世界末日的开始。有很多的人真的就信了他，然后大概到了1990年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有很多的信徒辞掉工作，变卖财产，或者离婚，或者甚至抛弃子女，或者做各种准备去要自杀啊。不过很可惜的是什么？很可惜的是这位教主大人他自己呢，他并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在他所宣告的这个末日之前差不多1个月之前就被提了 ，OK， 不是被上帝提走了啊，是被汉城地方法院提走了。然后，但是新闻报道说什么？新闻报道说在10月28日的晚上当天的时候，仍然有超过1000名他们那个信徒在汉城的所谓达米宣教会的总部那里等待末日降临。那当然，他们肯定最后是白等一场了。历史上其实这样的 case 是非常非常多的。每次看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或许啊，只是我猜，这就是上帝不告诉我们末日到底什么时候会来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不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等待末日。上帝希望我们每天都为将来做准备，但不是这种斩断红尘坐等升天的准备，对不对？而是希望我们每天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在人生最正常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当中去做准备。上帝希望我们因为相信他说必有末日，所以就变得跟以前不再一样，但不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而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抓不住这一点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有可能变成宗教，以为审判只发生在末日。它可能带来的第二个大坑是什么呢？我们就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懈怠的心理，因为我觉得末日还很远嘛。就像那个马太福音24章里面耶稣所说的那个恶仆人一样，主人离开的时候呢，派他管理家里的人，但这个仆人怎么样？以为主人必来的迟，所以就在家里肆意妄为，动手打他的同伴，又跟酒醉的人一同吃喝。那这种恶仆人的这个心态呢，其实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第一种的误解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之前的第一种的误解是什么？他是不相信或者不怎么相信真的有审判这回事情。但这个仆人的心态呢，他倒不一定是不相信有审判，他只是想当然的以为什么？审判没有这么快会来。如果仍然是以考试做比喻的话，那么前一种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我不相信老师会用他所说的这个方式来考我。但后一种的情况呢，是我知道的老师会用这个方式来考我的，但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快来考我。天很蓝，水很清，对不对？日子还长，考试还早呢。同样是心怀侥幸，他们怀的是不一样的侥幸。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样一种觉得末日很远的心情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我们已经等了2000年了嘛，对吗？但末日还没有来，所以你就算是千年等一回，咱们也已经等了2回了，不是吗？所以之前我说过，在马可福音的时候我就讲过，这就好像我们等人一样，要是一个人跟你说，哎，我会来的哦，可是你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来，然后你很难免的会在心里犯嘀咕，说什么，这家伙该不会是放我鸽子不来了吧。特别是在等待当中，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个时间好像过得特别的慢嘛，然后我们等得越久就越是会觉得这个等待的终点跟我们是遥遥无期的。然而在那个恶仆人的比喻当中，耶稣说过主人会在他意想不到的时间回来的。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时辰我们不会知道，那如果我们以为那个日子时辰距离我们还很远，其实我们的这个想法也是跟主所说的这句话相冲突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只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知道主会再来的，虽然我不知道他确切的那个时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什么，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反正他不会来。那这种心态可能会带给我们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嘛。正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对吗？明日愁来明日愁。如果上帝的审判只是发生在末日，而且那个末日又距离我们遥遥无期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完今天，甚至过完这一辈子呢？将来的事情就等将来再烦吧，是不是？就算在将来的审判当中，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起码也已经度过了愉快的一生了，不是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是吗？在下至少已经潇洒走过一回，这辈子我不亏了。但问题是，谁跟你说过上帝只在末日施行审判？谁又跟你说过末日一定是在非常遥远的将来？我不晓得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精明人，他们会表示说什么？我是愿意信耶稣的，不过这个福音既然是关乎这个将来的审判的，关乎死后的复活的生命的，那就等我临死的时候再来信吧，可以吗？ 这一辈子你就让我按照我喜欢的方式开开心心的过好吗？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对不对？因为第一，谁也不知道那个最后的审判什么时候会来。第二，上帝没有写过保证书，保证他的审判有且只有最后那一次。关于审判呢，那红书可以给我们的第三个提醒是，我们不要误会了上帝的用意。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亚述啊？当然圣经说了，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亚述犯罪嘛。但是如果只是因为犯罪的话，那上帝为什么只审判亚述一个国家？我说十二先知书是一个整体，那阿摩斯书在前面讲什么？阿摩斯书的一章二节告诉我们说，许多国家都犯了罪，外邦人犯罪，以色列人也犯罪。所以如果上帝只是为了惩罚罪恶的话，那这些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同时被惩罚才对，为什么上帝只惩罚亚述一个国家呢？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美好的想法，我们可能会一厢情愿地认为什么呢？哦，是因为亚述欺负了我，所以上帝替我报仇。那当然亚述确实欺负了以色列，对吗？他，我们刚才都说过了，他在主前721年的时候就灭掉了北国以色列，随后呢他又在主前701年的时候差一点灭掉了犹大国。要不是耶和华的使者出手的话，以色列人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大概在701年就结束了，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对于这样的理解呢，我还是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个很看得起自己的想法。就有点像我在大学的时候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很帅，然后呢家里条件也不错，所以呢他就自我感觉蛮好的嘛。那这位大哥他有一个爱好或者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呢？他只要看见班上的女孩子穿得漂漂亮亮的来上课呢，他就以为女生这样做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啊。那为什么有人会有这样的迷之自信呢？其实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很玄幻的问题啊。那相比之下，其实你可以想，以色列人会从类似的角度去理解亚述的灭亡，我觉得倒还多少有点根据，对吧？因为他们在万国万民中的地位确实是特殊的嘛，上帝确实是首先拣选了他们做自己的子民，教导他们，然后还吩咐他们去祝福其他民族的。在上帝的救恩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确实是万民中的长子，是救恩降下以后的 first fruit， 那个初熟的果子。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这个甜蜜的想法仍然在事实跟圣经两个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就事实来说，他还是回答不了那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单单惩罚亚述啊？因为欺负以色列人的绝对不止亚述一个国家嘛，对吗？上帝为什么不把其他的国家都灭了呢？比如说我们在列王记上就读到说什么，埃及人也欺负以色列人，对吗？主前609年，也就是在尼尼微城被攻陷之后的3年之后，犹大的国王约西亚在跟埃及人的战争当中战死，然后在仅仅3个月之后，埃及人就把他的儿子继位为王的约哈斯抓走，并且逼迫以色列人向他们俯首称臣。那为什么埃及好好的在那里呢？其次，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也知道，再一次想到约拿书，上帝在讲什么？上帝讲，我爱以色列人，但我也爱外邦人。对上帝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对以色列人也好，对外邦人也好，上帝都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可能正是那个约拿先知想不通，所以呢，要跟上帝闹情绪的地方。以色列人可能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在天下万族当中，以色列人并不是上帝的唯一所爱。所以任何人都要来欺负以色列人的话，就一定会被上帝击打。没错的，他们在上帝的心里面有特殊的位置的，但上帝不会对以色列人偏心，对不对？不管他们乖不乖，他是我的孩子，谁要敢来欺负我的崽，我就先把你崽了。如果 不仅仅是因为亚述犯罪，也不仅仅是因为亚述欺负以色列，那上帝为什么要单单审判亚述？其实一个比较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亚述。那在主前九世纪到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当中，地图上的这个亚述帝国其实都是地中海东部世界当中最强大的国家。亚述人的强大是建立在他的军队的基础之上的，他是一个军事霸权，他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那我们看《纳鸿书》三章八节的时候，他提到诺亚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暗示这一点。诺阿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阿蒙神的城市。那大家知道阿蒙神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崇啊，不是，是埃及人崇拜的太阳神。OK， 所以呢，占领这个城市就象征着打败了埃及人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胜利啊。就像什么呢？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那个疯子一定要打下斯大林格勒那个地方一样，只是因为什么？那个地方碰巧叫斯大林格勒啊。那埃及因为农业发达，它长期的都是地中海东岸世界当中的一流的强国，可能也是在当时的这一个区域当中唯一可以跟亚述匹敌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在主前671年到663年的一系列的战争之中呢，亚述最终是打败了埃及，并且攻陷了埃及的首都孟菲斯和刚才我说的这个重镇诺亚门。这可以说是什么？这可以说是诺亚啊，不是那个亚述这个军事强权的一个代表作，对不对？它见证了亚述它曾经的辉煌。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国家被消灭，对当时的全世界来说是什么样的影响呢？绝对是一个震撼性的消息，是不是？如果大家在2001年的9月11号的时候，听到美国的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被袭击的时候，你能够还记得当时你是什么感受的话，也许你就可以明白说，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居然被敌军攻陷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个靠军队称霸天下的国家，居然被别的国家的军队打败了。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单单惩罚亚述呢？我想有一些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想到了一个我们曾经都很熟悉的词，树典型。在末日以前，上帝的每一次的审判都不只是为了审判，每一次的惩罚都不只是为了惩罚。上帝审判亚述固然是为了罚恶，但更加是为了扬善。虽然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上帝说过他不会再一次的用洪水灭绝这个世界的。先知一再的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他要用一种方式发出一个普世性的警告，再给这个世界一个回头的机会。这或许就是亚述被灭的原因。因为如果全世界都看见说这个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国家的倾覆，那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有一个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国家，对吗？我就不说是什么国家了。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在一夜之间突然倾覆的话，而且是因为他犯罪，那么所有人应该都能明白怎么样？第一，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一个比人所能够拥有的最强的力量，更强的力量在那里。第二，拥有这个至强力量的是一位祭邪施暴的神，他憎恶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种普世性的警告是上帝通过审判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比如说北国以色列，对吗？那北国被灭对以色列人自己来说可能也是一件大事，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呢，他们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呀，那亚述本来就比他强很多很多，所以亚述打败以色列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要是这样的话，可能他们也就不会注意到什么上帝在这件事情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他们也就不会认真的去考虑一下上帝的喜恶爱憎。 在末日未到以前，上帝审判是为了惩恶，更是为了扬善。上帝审判是为了叫我们活，而不是想我们死。明白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审判只是为了惩罚的话，审判就一定会变成我们心里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们想到审判，我们就会觉得害怕嘛，对吧？我们想到那位审判者，我就会觉得害怕，我不会觉得亲近的，谁会去喜欢一个随时有可能要揍我的人呢？但是如果审判的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让我们最后不要被惩罚，那么我们对审判和审判者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上帝确实会惩罚那些沉溺在罪里的人，但上帝绝不会惩罚那些愿意离开罪恶但是现在还做得没有那么好的人。我们的结局如何，不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圣洁，而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想要成为圣洁，并且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们绝对需要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罪，但我们绝对不需要担心什么，要是明天主就来了，然后我还有很多的罪没有认，我会不会就死路一条了。其实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审判是上帝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一个方式。所以耶稣基督他既然是我们的审判者，他就是我们的帮助者。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怕，我们才有可能会完全的敞开自己，毫无保留的去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基督所启示给我们的真道。 OK 啊，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又在讲审判。那相信大家已经看到呢，就是正确的理解上帝的审判，在很多不同的方面其实都影响着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特别是当我们今天身在灾祸之中的时候。那看到像 COVID 这样子的普世性的灾祸的时候，其实我们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审判的征兆嘛。那要是这个理解是没错的话，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审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对审判的理解会极大的影响着我们在面对灾祸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心态。那红书今天为我们澄清的三个误解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灾祸当中建立一种平衡的心态，我们既要把它当回事儿，又不必过分的紧张。如果我们相信神必审判，而且知道神的审判不是只发生在末日的，那我们就应该会很认真地对待这些审判的警告或者征兆。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信主多少年，如果做错了事情，其实我们都应该去认错去改正的。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知道在末日以前上帝审判的目的更是为了让我们回头，那我们至少也不会怎么样，看到这些兆头就吓得瑟瑟发抖嘛。上帝若是要因为我们的罪而消灭我们的话，我们早就灭绝了，是不是？哪里还轮得到我们今天活生生地坐在这里听我在这里说这些呢？我们今天还能够坐在这里，不就是因为上帝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那位神吗？愿那红书在今天对我们说话，看见审判的征兆不要怕，只要信，因为那唯一有权柄审判我们的比任何人都爱我们，我们只需要努力的去做一个值得被他爱的人就好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您知道我们生活在灾祸之中，这无休无止的疫情要到几时，我们实在是不晓得，但我们仍然要照着您丰盛的慈爱向您祈求。主啊，当我们看见灾祸滔滔而来的时候，求您叫我们警醒，然而不要惊慌， 求您帮助我们在纷乱的时事当中一再的省察自己，对罪敏感，对义热切。求您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叫我们刚强，在我们偏离的时候把我们拨回正道，在我们想要躲避您的时候被您的灵抓住。求您让我们相信必有审判，因为您是公义的主，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当警醒罪恶，立志行善。但求您更让我们相信说，审判不是为了叫我们灭亡，乃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因为您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所以我们更当满心的感恩，忠心的跟随。愿听见您话语的人都因此拍掌，因为再无别神像您，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